在纷乱的世界里，你是否也在为生命寻找答案？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和如是、木星一起打开圣经，聊真实的挣扎，拆解生命的困惑，在每天一点一点的跟随中，让生命被主更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如是。
今天的这个真情指数的问题有意思了哈，因为可能我自己从来没有感觉到过这种感受，这种情感，对于我这样一个外向的人，或者说对于我这样一个上窜下跳的人，我没有感受过。但是我知道这种情感在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心中啊是非常常见的。来自于0729的朋友呢写来一封信件，他说呢，我现在啊一个人独自在异乡工作，母亲去世了，只剩下父亲，自己天天在学校里面呀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一个人四处漂泊，基本上没有人愿意真诚的去聊天，我真的感觉特别的孤独，有的时候甚至感觉孤独到了极致，我就想要自杀，但是为了我的父亲我还不能自杀，我父亲还没有听到福音，还没有得救，哎呀，总之我现在的内心真的好纠结，好枯干，不知道怎么办。
读到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我心里面也感到非常的沉重哈，因为如是跟这位听众朋友一样，只是不同的是我父亲去世了。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圣十字若望，他所描述我们的灵魂有的时候会处于一种黑夜，这个黑夜是什么样的呢？就是那种深不见底的孤独，甚至让人绝望到想要离开世界的这种无助。可是这种无助，这种感受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失败的基督徒，也不意味着我是一个不被爱的。相反，在圣经中神重用的仆人中也常会有如此的感觉哈，就是一种死因幽暗的这种感受。在列王记上第19章，有一位伟大的先知，哎，就是以利亚。那以利亚在加密山打了一个大胜仗，可是转眼之间呢，他就陷入到极度的抑郁和恐慌之中，他感觉到很孤独，他向神控诉说，哎，这个天底下只剩下我一个为神做事的先知了，很绝望。绝望中呢，他就一直的狂走啊，走了很远很远，然后直至走到精疲力竭的情况下，在罗藤树下就向神求死，说我不活了，你来取我的性命。那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啊，处于在身体灵魂极度的一个黑暗之中，已经消耗殆尽了。那这个时候神为他做的是什么呢？
吃，起来吃，给他做了一顿饭。
神很温柔，神就让他吃，不但让他吃，而且让他睡得饱足。在旷野是有野兽的，其实是很危险的，可是他在那里睡了那么久，没有被野兽吃掉啊，这也是上帝的保守。上帝并没有责备他信心小，上帝也没有在那个时候就逼着说，你起来，你怎么寻死呢？你要继续的侍奉征战，没有的。神很温柔，就让他睡。神也知道思念他不过是尘土，他的本体不过是尘土。所以这位亲爱的肢体啊，神就是你的神。当周围没有人愿意倾听你的时候，即便你感觉世界都要离弃你的时候，其实上帝他在靠近你的心灵，他在你心灵最深处，我们需要侧耳而听，需要安静下来。希伯来书13章5节，神讲到，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孤独不是被遗弃的记号，虽然你的母亲离开了，但是上帝并没有离开，上帝代替你的母亲来亲自的爱你，来照顾你。正如像以利亚一样，他身上我们看到上帝并没有缄默，以利亚最后走到了神的山，神在那里与他面对面。他的人生虽然软弱，好像跌到了谷底，但是当他来到神那里，他的生命就再一次的被按下了重启键。
那诗篇63篇1-3节，大卫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你看大卫当时在被追逐，在旷野当中真的是流离失所啊！大家想象一下，他到处被追，身后有追兵，前方有敌人。那个时候大卫已经是君王了，大卫已经被膏了，你想他的那种心态，我明明一个君王，我今天过的这是什么日子？而且最重要的是，大家在诗篇当中也知道，他所亲信的人也出卖他。那你想一想他邻里的那种孤独感。但是在诗篇63篇1-3节，我们再来看大卫的呼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这个时候的大卫同样正在经历着非常痛苦的环境。我们来学习一下大卫，大卫说什么？说我曾在你的圣所中瞻仰你，那么今天我更要回到你的圣所里。因为当我们觉得自己四处漂泊，孤魂野鬼一般的流离失所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神说我早都已经开门了，因为那敲门的我就给他开门，来吧孩子，回家，回到我的里面，你就会感受到那一份安全感。就像刚才如是老师所说的，以利亚，神给了他一个舒适的环境，让他在即便旷野当中安然睡去，即便在精疲力竭的时候，让他能够有一顿真正的丰盛的食物，让他的身体先复活，然后又在灵里看到神的爱，神的托举，神的帮助，从而灵里再次的按下了这个重启键。所以我们也要鼓励我们的0729的这位朋友哈，虽然有的时候孤独是我们灵魂深层次的一个黑暗的幽静，但其实同样是上帝所发出的一个邀请。我记得我们曾经在馒头的对话当中讲过，说神在造人的时候，大家没有看到过猴子、猫、狗去敬拜，但是我们为什么看到人永远都希望寻找一个外在的大能来保护自己？这个世界当中各个肤色、各个民族的人，哪怕是那个荒野丛林当中的那些原住民，他都要用个图腾，对吧？他都要弄一个蛇呀、什么狮子呀作为自己的图腾来敬拜。为什么？因为神在起初造人的时候，就在人的心里留下了一个专属于他的区域。只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这个专属于神的这个区域因为罪的原因，导致于他空白了，隔绝了，以至于我们心里就空落落的。那这个地方只有基督可以填满，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填满。就像0729的这位朋友，你不可能通过学习，通过打工，通过去恋爱，通过去挣钱，通过去找自己世上的这些东西来填满它，唯有神。所以我们说孤独是上帝向你发出的一个邀请，回到他的家中，来到他的面前。
是的，正如木心所讲的，是一个上帝的邀请，也是一个灵魂更深的培育。为什么讲到培育呢？我们很多的时候认为我们是好的光景被神培育，但是十架约翰的经历告诉我们，灵魂的黑夜更是一种培育，这种培育是在我们灵魂中最深处的一种炼境，正如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所经历的，那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时刻，他独自面对黑暗，虽然门徒在身边，但是门徒都打盹，门徒都睡着了，没有跟他一起警醒。可是就是在这样的黑夜，在这样一个似乎整个人要被黑暗吞灭的时刻，我们的主完成了他对神的完全的顺服，最终走向了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也看到黑夜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性。当人间所有的这些安慰都被抽离的时候，当我们对感官的快乐甚至神学这些知识都被剥夺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才会完全的处于在一个被动、被炼净、被净化的一个状态。这是一条非常反人性的一个时刻，但是呢，却是一个被炼净的一个时刻，是让我们除去一切外在的依恋，最终单单以神为我们内在的一个满足，进而达到与神的一个联合。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上帝给我们在孤独被炼净过程中的一个极大的盼望。
昨天晚上呢，我们全家一起看了黄渤和范丞丞的那一部电影。黄渤所饰演的角色得了病，他想要寻死，然后他老婆说，我告诉你，你以为你不怕死是很牛的吗？我告诉你， 撑着活下去才是很牛的。我自己在听到那一句话的时候呢，有一个感触哈，就是你看，当世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们只能够靠自己来硬撑着过自己的生活。可是我们的这一位写信的朋友，你已经是神家里的孩子了，你是有依靠的，你上头是有神的，所以不要靠自己去战胜这种孤独感，你要去依靠神，因为神从来都是喜悦做儿女的向他倾诉，所以他才说你们要常常祷告，凡事交托，对吧？他也是非常的喜悦我们去叩他的门，回到他的家中说你叩门我就给你开门。而我们的神不需要你靠着自己的肉体理智逻辑去坚持你的生活，神说你只要来到我这里，就像以利亚一样，神说吃吧。当我们去吃神所赐给我们的灵粮，我们的灵里就会得饱足。因为主耶稣说，我来是为了让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当我们的这位听友说，我想自杀，可是我觉得我爸没有信主。其实我想跟你说的是，你爸爸和神之间的关系永远不能够决定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你自己要先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他的恩典，福杯满溢，爱满盈了，你才能够去吸引你的爸爸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孤独、痛苦、挣扎、纠结、想死，你这样的生命的状态，让你爸觉得说你的信仰没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我为什么要信啊？人在很多的时候都是有一个观察性，甚至有一颗功利心。当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活出基督的喜乐平安，活出基督的那种盼望的时候，也一定有很多人带着功利的心说，为啥你就跟人不一样呢？你咋就对这种事儿你就不痛苦呢？你就不挣扎呢？这就成为了一个福音传出去的契机。可是如果我们自己都愁眉苦脸抱怨，对这个生活失去了盼望，失去了勇气，那我觉得身边的人只会说，哎，基督徒不过就是那些，哎呀，那无非就是拜了个神，这个神没救他而已。你看，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接受到了上帝发出的邀请，孤独、痛苦、挣扎、病痛，或者失业，或者经济环境下行当中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挑战，当我们接收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们应该盛装打扮参加筵席。这就是主耶稣所举的那个例子，把自己穿戴好了，打扮得漂漂亮亮、精精神神。当然这个打扮不是说我们锦衣玉食，而是说我们穿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全副的军装，潇洒地去赴约。在赴约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成为了精兵，我们就成为了别人来到神面前的一盏明灯。特别的鼓励我们0729的这位朋友，像大卫一样呼求神，像大卫一样进到他的圣所当中，像大卫一样去荣耀他的名。感谢收听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我的心呢，你都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
世界喧嚷渐渐褪去，此刻我心淡淡属你，放下重担寂寞无语，专心寻求在你脚前。
圣灵，请你来充满这里。
圣灵，请你来运行这地。
耶稣，我寻求你，在干旱疲乏之地，我切切寻求你，
耶稣，我渴慕你。